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今天的聚焦美国，我们来关注法院叫停特朗普派兵美国召回全球的将军到底是什么原因，政府停摆一周可能损失70亿美元。我们请来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来跟我们一起关注。陈博士你好。
你好。
美国法院叫停了特朗普向波特兰派兵，在此前呢，特朗普总统是向其他地方，也已经是派兵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一些是法律上的争议，您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波特兰呢是美国 Oregon 州的最大的城市，这个州呢是美国民主党控制的，那同时也是非法移民集聚的地方。从九月开始，美国联邦政府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加强了对于非法移民的查扣，然后呢接下来美国在波特兰市的这个联邦政府的大楼外边每天晚上都会发生抗议活动，这个抗议活动已经持续数周了，而且呢示威者和执法部门都发生了冲突。九月下旬，美国国防部表示说要把 Oregon 州国民警卫队的200名官兵安排到属于联邦政府的监管之下，为期60天，以保护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抗议活动地区的联邦财产。那么9月28号，联邦政府宣布部署部队以后，抗议活动就扩大了。波特兰市警察局以袭击罪逮捕了2个人，那说明这些抗议者中有暴力分子去袭击联邦政府的机构。但是呢，联邦政府要求保护联邦政府的机构不受袭击这件事情，波特兰市警察局没有能力做到。那么联邦政府对非法移民的查扣活动是根据移民法的在全国范围采取的行动，联邦法律呢是高于州法的，所以州政府设法呢就把当地的联邦地区法院拉进来来介入。法官 Karen Emergut 呢10月3号就下令说暂时阻止川普总统把国民警卫队派遣到波特兰，他认为说呢川普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支持波特兰存在叛乱危险或者暴力行为。那事实上呢，这个城市针对联邦政府执法机构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数周，快一个月了，但是地方政府因为站在跟联邦政府对立的立场上，所以他没有取缔这些抗议活动，也同时构成了对联邦政府执法的干扰和阻挠。那么这位法官呢虽然是联邦地区法院的，但是他个人的立场不一定是站在联邦政府的立场上。不过呢，这个法官的裁决是不是继续有效，要看联邦最高法院是不是阻止这个联邦地区法院的裁决。类似还有其他的法官做过类似的裁决，也同样被联邦最高法院阻止了。最近我们在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市也发生了同类事件，就是联邦政府查扣非法移民的执法机构的车辆，遭到了当地抗议者用10几辆汽车就围堵和冲撞。汽车冲撞过程中，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特工呢，10月4号依法对冲撞联邦执法人员的汽车驾驶者开枪示警。那这个女驾驶者呢轻伤，事后呢被拘留了。事实证明，无论是在波特兰还是在芝加哥，都已经发生了暴力事件，而且专门针对联邦政府的执法人员。
好的，那我们也看到有报道是说，联邦地方法官伊莫古特的说法呢是，尽管波特兰曾经是发生零星袭击联邦官员和财产的情况，但是呢，特朗普政府未能证明这些暴力事件属于推翻整个政府的有组织的企图，那当地的抗议活动也没有构成叛乱的危险，常规的执法力量足以应对，所以对于这个事情是存在很多不同的说法和争议，我们也将继续关注这个事态的进展。陈博士，我们还看到美国的战争部的部长呢是召集全球将领开会发表了演讲，有批评的意见呢是认为他在作秀，也有一些赞成的意见呢是说整顿军纪这样的一个话题。陈博士，您对这个事件的观察是怎样的？
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 Peter Hegseth 呢在靠近华府的一个地方召开了一场不同寻常的高层军事领袖会议，那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数百名美军将领是接获紧急命令专程来参加这次会议。 Texas 在会上强调说，美军要实行军事改革，要终结美国民主党数年来在军队中实行的所谓觉醒文化 work culture。 Texas 宣布说呢，美军现在开始要提高军队官兵的体能标准，包括将军在内，一年至少2次体能检测。 肥胖的军人不适宜执行军事任务，也不再有体能优待和提拔优惠。重生是要对军人外观有严格的要求，不能留长发、留黄胡子。美国国防部呢，因此将推出十项新的指令，其中包括面向全体军人的体能标准和新的仪容规范。战斗岗位呢，也要重新回归到男性最高标准的体能测评。新的体能标准将是性别中立的，就是说所有的军人无论男女还是变性的都必须达到同一高标准。他说我们不再容忍任何形式的政治正确。那么美国总统 Trump 呢，随后对全军的将领发表了一个小时的演讲，他是支持 Hexas 提出的改革，并且表示说美国军队现在正在重新唤醒战士的精神。他说我们已经受够了政治正确过度敏感不敢冒犯任何人的领导风格，这种领导从今天起结束。川普还宣布呢，政府明年将投入$10,000,000,000用于军事建设，不仅要提高军队效率，还将加快全球的军售流程。他说有很多国家想购买我们的装备，但是军售审批太慢，现在是时候加速了。所以这次会议它不是作秀，而是重新把美军恢复到正常状态，让真正有能力的官兵得到发挥和重用，而不再受到政治正确的荒谬评价标准的干扰。多数官兵希望军气和士气呢不要被政治正确所破坏，当然也有少数将领是不喜欢这样的新氛围，已经辞职了。那这些人辞职也许对纠正和肃清军中原来的不良风气呢是会有所帮助。
《卫报》的报道是说，这次会引起一些军官的不安和焦虑，特别是考虑到这个赫克塞斯正致力于对五角大楼进行的改组，以及他近来接连解雇数名高级的军官。另外呢，这次会的安排也引发一定的争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是援引军方官员的话说，就好像是把马牵回马厩并加以驯服。当时有担心全球的将军都回到美国，好像在安全方面也是有一个隐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会议已经是安全的举行了。那现在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政府停摆持续，陈博士，你有观察到这个目前的停摆有造成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美国政府停摆呢，负面影响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凡是联邦政府的相关机构现在都是留了一些紧急任务需要的尽量少的人员留在那里值班，执行最低限度的职能，那很多部门现在就停摆了。那么影响真正最大的是美国军队的各级官兵，他们要必须继续执行勤务，但是他们的家属因为家人在部队服役的领的薪水不能够发放，所以他们家人现在变成说，比方说丈夫在军队里服役，为保护国家履行美国的国外职责在努力，但是他们的家人因为政府被停摆了，他们家人现在只能去领社会救济了，因为领不到丈夫的薪水。所以这些负面影响呢确实非常清楚，但是这些负面影响其实正是国会两院的民主党团想用来对行政当局施压的工具。
现在是不是双方陷入了僵局？这个僵局在什么时候有可能能够得到破解？如何破解呢？
现在没办法破解，因为民主党就是要让僵局延续下去。华尔街日报10月6号指出呢，民主党现在的参众两院都是少数。那么今年呢，民主党的参议院决心利用一个叫做冗长辩论这个议事规则，故意的拖延预算拨款的批准，导致政府没办法获得必要的资金来维持联邦政府的运转。那么10月2号，华尔街日报还有一个分析，他说为什么民主党这么做呢？是因为民主党的地位岌岌可危。华尔街日报今年夏天有份民调发现说，民主党的支持率已经现在下降到了35年来的最低点，而民主党内同时又因为严重分歧而步履艰难。所以呢，在今年9月，国会的两院众议院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提出了一项政治对抗策略，核心的思路就是说要引发一场因为政府停摆而产生的全国性危机。那华尔街日报的判断是这样，就是美国的民主党人明白他们在联邦政府关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会令选民反感，而不是赢得选民对民主党的拥护。但是民主党领导人现在认为这个险值得一冒，这就是美国政府关门事件的背景，也是美国政府呢不会很快就重新开门的原因。因为在野党在玩危险的政治赌博， 想借此扭转民主党的颓势。
那我们也看到一些分析数据就显示说，如果是政府每停摆一周，或将给美国经济造成大约70亿美元的损失。到底这样的僵局什么时候会破解，如何破解，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小龙博士的分析，谢谢。
不客气。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